认识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平安，这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背景课程的第六课了。愿神呢加你的读书的力量，以至于呢在听课的时候你可以有精神，然后呢又可以在生活里边实践出来。过去几堂课里边呢，我们是用一个横向的广面来去描述了旧约的背景，特别提到了这个地理方面，还有每个民族的一些生活习性和风俗等等呢，特点等等呢，来去看以色列民族的发展。这一课呢，我们会来一个纵向的直线型的历史解说，借着重温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来去看一看旧约各个经卷的脉络。我们知道呢，旧约一共有39卷书卷，可以分为呢是摩西五经，有历史书，有诗歌智慧书，有先知书。当然了，这个先知书呢就有大先知和这个小先知书啊。那当中的历史书呢就包括了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从这些书卷呢，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来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发展。当然了，以色列的历史不是从约书亚记开始，而是从创世纪11章开始。不过从约书亚记开始呢，就看见以色列人终于有了比较清晰的国族的概念。以色列人从一人一家如何经历神，过渡到一族一国如何经历神。摩西和他的继承人约书亚呢，带领着群众们一同的见证了，也经历了神律法的力量。往下我们会呢分成四个阶段来说说以色列人的历史。这四个阶段就是族长时期、王国分裂时期、国家分裂毁灭的时期和被掳回归的时期。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阶段，族长时期。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呢，肥沃月湾里头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以宗族为基本单位的城邦。为了生活需要和安全保障呢，社群的迁移呢是很普遍的。可是如果像亚伯拉罕那样要离开本族附家，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了。远古时期大部分的民族都是多神主义的，乌尔城中的人呢也信奉各种的神明。亚伯拉罕当时还没有对独一神有很完全很清晰的理解，就回应了这独一神的呼召，离开生活繁华稳定的乌尔，在当年来说是相当有胆色的。亚伯拉罕抵达了迦南以后，神就借用当时城邦跟城邦，还有就是人和人之间立约这个方法与亚伯拉罕立约。约这个概念相当重要，那在下一课我们会特别要提到的。那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么为了纪念这个约，神就用当时一些古老民族所实行的割礼呢作为一个仪式和记号。诶，这个仪式跟记号呢对于一个新族群的身份认同和认定呢特别适合的。我们可以看见呢，神是在用人能够理解的方法，用当代人能够明白的方法、理解的方法与当代的人去沟通的。由于那时候呢雅各还没有出生，所以也还没有以色列这个族名，所以当我们称亚伯拉罕和他那代的家族的成员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叫做希伯来人，而不叫做以色列人。当然呢，这个希伯来人呢称号呢主要是以地理还有说话的那个语系啊语言系统来作为依据的。后来我们都知道很熟悉了，而且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拉生下了以撒，以撒又和妻子利百加生下了卵生子以扫和雅各。这个雅各就是后来神所拣选的人，神将以色列这个名号赐给了雅各， 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后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呢，就是从这十二个儿子出来的。十二个儿子当中啊，雅各最疼爱的是约瑟，结果约瑟就招来其他十一个兄弟的妒忌陷害，被卖到埃及去了。后来约瑟在埃及蒙神赐福，当上了高官，重遇出卖自己的兄弟，约瑟原谅了他们，又救济他们脱离饥荒的险境，接待他们到达了埃及。这样子以色列就从迦南搬到埃及富庶的三角洲东北部的歌山地了。雅各十二个儿子和他们的后代呢，在埃及居住了差不多有三四百年，期间人数呢迅速的增长，招来了埃及人的注意。这个时候呢，埃及有新的王兴起来，他对约瑟的事毫无所知，也不尊重以色列人。其后的几百年呢，以色列人就遭到埃及人奴役，他们被迫着被逼着呢，帮埃及人做苦工，重活去建设呢埃及人的城市，推动埃及的经济。这时候呢，以色列人生活得很苦，他们呢也早就忘记了祖辈的历史，更加不认识那位与亚伯拉罕立约，那位为以色列命名的耶和华神。就在这个时候，属利未支派的摩西出生了。摩西出生的时候差点被杀，因为当时的法老想出要控制以色列人口增长的方法呢，就是杀死出生的以色列男婴啊。法老高，可是神更高明，摩西在神的奇妙保守之下被法老的女儿救了，养大了，他还在埃及王宫里边接受了最优良的素质教育呢。大约在公元前1450年，摩西蒙神呼召，领导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和控制，要往神应许他们所得的地方去，建设一个属于神的群族。由于当时法老拒绝让他们离去，神就降下了十灾，好向人宣明啊，他才是掌管宇宙秩序的主。后来呢，摩西就带着这将近百万的以色列人往西乃半岛去了，更在那里呢兼顾了与神所立的约，又从神领受律法，继续前往去得应许之地。这就是在第一个阶段，就是以色列的族长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了。然后我们来看看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我们把这个从这以色列民呢，他们有律法开始，从摩西他有了从神而领受而来的律法开始，我们把它就驳归到第二个时期，就是以色列王国时期了。从西乃半岛到了应许地呢，其实本来只需要走几个月，最多走一年的路程就可以到了，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呢背逆神，不信神，结果以色列人在旷野足足漂流了40多年，一直等到那一代悖逆的人不信的都死了，以色列才在摩西的继承者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进入了迦南。以色列人进入了应许地之后呢，对迦南地众多的原居民呢展开了长达最少200多年的征服行动。在这些呢行动当中呢，有一些道德败坏的拜异教的拜偶像的民族呢是被消灭掉了，可是有一些民族呢却存留了下来。那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不能够灭绝一些神要他们去灭绝的民族。后来这些民族的偶像崇拜，还有他们那些腐化的败坏的生活风俗等等啊，都在影响着以色列国的发展。几乎可以说在以色列国发展每个阶段呢，都深深的侵蚀着受到的影响。这些异教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他们的偶像的一些崇拜啊，都影响着以色列民族他们本身的信仰根基，影响着以色列民跟神的关系，更影响着以色列民族他们在道德上的纯洁。 以至于呢这种混合，以色列民跟迦南地一些其他的民族混合，到最后甚至导致了以色列王国被掳呢。以色列最初在迦南中部高原定居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十二支派联盟这样的一个组织的机制的。由于当时面对周围和邻邦的军事威胁呢，他们很希望可以有一个英雄出来成为他们的领导，再加上看见西南面的腓力士人越来越做大的时候，他们越来越害怕，神在这个时候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士师的意思是审判官，这些士师没有固定的职位，不过是临时从百姓当中挑出来的，可以说是临危受神命啊，就是他们在临近以色列民面对着危险的时候，神特别拣选这些士师出来，让他们呢带领着以色列人呢去对抗一些来欺负他们的邻邦。关于士师的事迹在士师记当中呢详细的都写明了。后来以色列人对于等候士师出现呢就失去耐性，他们看见一个一个士师兴起来然后又落下，一个兴起来然后呢又落下的时候，他们不耐烦了，看见其他的国家都有国王，都有比较稳定的一个强者来去领导他们，他们自己也盼望有这样的强者强人作为他们的领导，所以呢就向最后的士师和第一位先知撒母耳要求，求撒母耳呢为他们来立一个王来去带领他们。
历代志下36:15-16，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喜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再后来就有了对神无心无意的扫罗，扫罗是第一任君王，在他以后有全心全意爱神的大卫，大卫之后呢有半信半疑对神的所罗门。今天我们看见以色列国旗上呢有大卫之星这样的一个徽号，的确呢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阶段像大卫时代那么厉害的。在大卫的时代啊，他是大大的扩张了以色列的疆土，大卫定都耶路撒冷，大卫彻底的击败了腓力士人，大卫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和平和安稳，大卫有统一每个支派，允许有经济上政治上的自由，让这些的支派都享有独自的一个比较自由的体系。而在大卫的任下呢，他更成立了一些有规模有体制的诗班，大卫自己也写下了不少的诗篇。大卫为儿子所罗门奠定了国家的基业，当儿子所罗门作王的时候，以色列的疆界非常的大，北到幼发拉底河，南达埃及，当时呢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帝国了。所罗门他也圆了父亲的一个愿望，就是为神建圣殿。这些事情都记在撒母耳记，记在列王记上1-11，记在历代志上面。在5卷的诗歌智慧诗录当中啊，除了约伯记之外呢，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都是在这大卫和所罗门两父子做皇帝的时候写成的。在其中我们就特别可以看到在诗篇里流露出来大卫对神那种爱，还有所罗门在经历过很多很多事情以后，他在传道书里边写下的一些对人生的见解了。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阶段，以色列历史的第三个阶段，就是国家的分裂和毁灭期。以色列联合王国呢，只成功了两朝，因为所罗门晚节不保，他接纳了一些呢拜偶像的妻妾，有一千多位那么多。在他去世以后，国家就分裂了。北面呢是以撒玛利亚作为首都，我们叫它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共有十个支派。南面呢是以耶路撒冷作为首都的犹大国。犹大国呢有两个支派。两个国家呢对神都不是太好，不过南国比北国呢还稍微好一点点。北国第一位君王耶罗波安一世，他企图利用信仰来达到政治的目的，他怕以色列人常常回耶路撒冷朝拜会影响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于是他就在北面一个名为但的城市里边呢，又在这个南面最靠近犹大国境的城市伯特利里边呢，就是一个但一个伯特利那儿呢，各自安放了一只金牛犊，又在各处呢建造祭坛或是幽坛，然后呢又将一些不属于立位支派的以色列人呢立为祭司，就真了拜了很多的制度啊。在他以后的君王更是变本加厉的腐化了，甚至于亚哈企图结合以色列和巴利的信仰。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了亚述，吞灭了北以色列。公元前722年，北国失陷，北国以色列就成为亚述的一个省份，从此销声匿迹了。再说南国犹大，南国犹大呢是由大卫后代呢来去掌政的，历代南国的君王可以说是好坏参半，大家呢轮流更替，但是南国犹大这个宗教生活情况呢也是徒具一事，对神也不是完全的呢崇敬他，真心真意的去敬拜他，只是有时候有一些好王呢会这样子对神。这个时候巴比伦兴起来消灭了亚述，另一方面犹大面对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威胁，那里头呢国家里头就有两种回应的意见，一种意见呢就是说要对抗，但是呢另外一种意见呢就像耶利米所说的那样归降巴比伦，成为呢附庸国。公元前597年，尼布甲尼撒占领了耶路撒冷，把犹大王约雅金掳回巴比伦，先知以西结就祭但以里之后也被掳到巴比伦。十年之后犹大王西底家领导叛变，就促成了耶路撒冷的破亡，结果所有人呢都被掳走了。旧约当中列王记下就记载着两国历史，而且记得比较清楚，至于历代志下呢就记圣殿重建和献礼比较清楚，也呢记着呢犹大王的历史，更指出了南国亡国的原因。至于其他的先知书呢就记了神是如何三番四次的用他的代言人提醒他的选民，可是他的选民又如何的因着不听这些代言人的话语，不听神的话语而自取败亡。在被掳之前呢，北国的先知就有何西阿、阿摩斯，还有身在亚述的约拿和纳红。至于南国的先知呢，就有哈巴谷、耶利米、约珥、西番雅、弥迦、以赛亚和身在以东的俄巴底亚。后来北国沦亡，南国被掳。在南国被掳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提到过有以西结和但以里在那个时间作为先知。至于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就是在被掳回归之后 在耶路撒冷做先知的。所以他们写出来的先知书的这个背景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一点呢就比较重要，刚才我也提到不少的先知的名称，所以我在这儿呢再重复一遍，就是北国和南国被掳前和被掳之后这个先知的情况。那在被掳之前，北国的先知有何西亚、阿摩斯和身在亚述的约拿和纳洪，南国的先知呢就有哈巴谷、耶利米、约尔、西凡雅、弥迦、以赛亚，而身在以东的俄巴底亚。后来北国沦亡啊，南国被掳啊，就有以西结和但以理在被掳巴比伦的时候做先知。至于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就在被掳回归以后在耶路撒冷做先知。如果我们呢身边有地图的话，其实您呢可以把这些先知他们的名字呢可以写在那个地方，比如说北国的先知有谁，南国的先知呢有谁，他们呢分别呢处在哪一块地方。这样子当我们呢对照着来去看，来去教啊这个圣经的时候呢，就会有更加鲜明的一个印象和概念，也更加明白他们所说的那些预言的内容后来是如何呢应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当中呢。好，那么说完了第三个阶段以后，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的被掳和回归。从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就看见了犹太人他们在外邦生活，他们在异教的统治之下而生活的情况是怎么样。可以知道当时的人呢是相当的艰难面对着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信仰上的一些压迫。当时神的选民是没有办法公开敬拜的，所以当时呢他们只得呢紧紧的守着某一些规法，某一些的这个规条，就是当时律法书颁布下来的，比如说像安息日要守割礼这样子。因为他们这样子守的时候，家家户户是这样子守的时候呢，就会提醒自己，让他们更加确定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呢是谁，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所以有了这个理解以后呢，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后来当耶稣基督他在新约出现的时候，当他提到就是不要死守律法的时候，当时的人真的是很难理解，也很难接受，因为这是他们呢赖之于立他们的父辈祖辈教他们一定要持守的一个方法。所以当耶稣跟他们说出一套不一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他们就完全不知道了。不过可是后来耶稣也说过，他来不是要废律法，而是成全律法，只是当时的人不信。好，那我们再呢说回这个被掳和回归啊。当犹太人他们被掳70年以后，这个时候波斯帝国兴起来了。波斯帝国的开国君王塞鲁士他允准犹太人回归。就在接着呢那100年间呢，犹太人就分成三批来慢慢的回归了。第一批是由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雅啊，不是约书亚哈，耶稣雅，耶是耶稣的耶，耶稣雅来去领导。他们的回归的重点呢是回归以后要去重建国家的基本建设。那第二批是由谁来带领的呢？第二批是由文士和祭司以斯拉率领的去回归。以斯拉这一次回归后的重点呢，就不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建设了，而是呢，特别是强调神和教导神的律法。那么盼望呢，可以透过教导神的律法来重建百姓的灵命，净化他们对神的信仰，还有净化他们的社会生活。这主要是透过呢复兴神的律法开始的。好，有了所罗巴伯的回归，有了文士祭司以斯拉的带领之下的回归，后来有了第三批的回归。第三批呢是由在波斯宫廷里边身居要职的尼西米带领的。这一次呢尼西米 带领百姓回归以后呢，他的重点是在哪儿呢？他的重点就是重建耶路撒冷的保卫城墙。所以呢，从这些的重建和回归以后这些的工程呢，我们就看见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呢，是不只是要有外壳啊，你除了有要有这个城墙的兴建，要有国家基本建设的兴建，还得呢要有这个律法，特别是神颁布的律法的一个重建，一个生命的重建的工程。而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以后，这个重建的工程也给我们今天想要自己灵命复兴呢一个很大的提点。好，那么这一刻我们就重温了以色列的历史，从历史当中呢，我们更加能够透彻地理解了，也纵览了一下这个旧约经卷一些的情况和历史的背景。我们从历史当中发现一个很真实的事情，那就是遵守和谨守神律法的呢，都会亨通顺利，就像大卫王。但是不信神、不从神律法，真的会自取灭亡，就像南北国的一些的君王和百姓。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在今天我们或许呢会很努力的，就像呢当年的文士祭司以斯拉那样的，去研读神自己的话语，去查考神自己的话语，去学习神自己的话语。可是最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真正要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生命里去遵行出来，去行出来，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呢才会蒙神的悦纳。正好像呢神当年对这个扫罗说的那句话，听命才是最重要的，听命呢是胜过这个献上我们很多的祭，听命和顺从神是很宝贵的。好，那么我们这一课呢就说完了这个旧约历史的一个简介纵览了。在下一课呢，我们会特别谈到约这个概念。我们都知道这圣经分旧约和新约，可是到底为什么会有约，神会用约这样的一个方法，跟人立约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去向人显明他自己呢？下回我们就会提到了。欢迎弟兄姊妹下回继续收听，也欢迎弟兄姊妹呢来信索取笔记。好，我们下课再见。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